说是因果，这个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应该说呢，这个规律是存在的，就像是演戏，这个剧情一直是这种剧情，这个剧情没有变过。但是这个戏，这都是一场戏，这是戏的主角什么的，这是虚妄的，主体它是没有的。所以说，当然是因果是空啊，当然是空，因为它的主体全是空，不是这样咋行啊？这个达摩在《学脉论》里就说过，佛无因果，佛无因果啊，就这么说。但是它跟波无因果是两回事儿。跟波无因果就是你违反因果规律，那叫波无因果。无因果就是它不存在这个本质上的问题。啊，这个是说的是无法三自性。八识呢，就是大家都知道唯识说的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然后还有第七识，就是说第七识和第八识，第七就是说第七叫这个也叫一根啊，也叫一根啊，第七莫那识，第七是莫那识，第八叫阿赖耶识啊，这个是就是讲了这个八识。但是呢，实际上呢，我的体会是，楞伽讲这个八识讲的非常的简单。讲的非常非常简单，他没有从八个识的角度，从三个识的角度来出发的，主要讲的是六七八。但是呢，楞伽的分法这种，他把识啊还不是这么分的。楞伽的分法很简单，他就是我们的识啊有两种，就是住识有两种，生住灭，留住生住灭，相生住灭，就是有两种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识分三种，业识、转识和真识。或者叫现实，业识、转识和真实，实际上就是指的我们真心。刚才说的第八识，你不执着第八识就是真心，那叫大圆净智。这时候换了个词儿了，这个词儿什么时候用在什么地方很关键。正道的时候，这个叫大圆净智，你不能说它的第八识；没正道的时候，它就是第八识。那么呢，楞伽经实际上它分的时候就分了两种：潜在的和不潜在的。潜在就叫业识和转识，转识就是微细的，它一直在就是微细的变化，但是你看不着的。比如说像我们的第七识一直在暗暗的输送，这个就是；还有第八识的那个种子一直在隐藏，就是像这一类的，这个就是属于是；还有一类就叫现识，就是说的是或者叫业识，就是指的什么已经有这个相了，你可以看得到的。比如说包括我们的想法，你也可以就是说知道你自己有想法等等这一类的，这个就叫做现。它实际上是这么分的，这是我的理解。但是齐老师他的教理功夫很高，当时的时候楞伽的时候说的是，就是住识有三种，业识、转识和真识，就是在这方面解释的时候，齐老师是用八识解释的，是他三识，我是完全没有这个水平的。我的特点就是简单，你可不能用复杂的解释简单的，但是我可以用简单的解释复杂的。就是说当时的时候，齐老师用的是八识解释的这个三种识。这个是说的是八识的这个特点，就是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按照楞伽经的说法，就是一种是潜在的，一种是能够表象表出来的，就这么说大家都明白了。所以说我们除习气也是这样，有的习气是就说是明的，有的习气是暗的。明的习气就是你问问题吧，比如说你问得出来一清二楚的，我老师这个是怎么回事，你能问得出来，这就是明的一个烦恼，明的心不安。还有一个你根本就没有问题，但是你自己很清楚你的心不安，这就是微细的。这个地方就是只有修行人才能够知道，不修行人他看不到这儿。他不修行人他觉得他没有什么让他心不安，可能钱不够了他心不安，但是这些事儿他不会，他不知道，就是自己什么问题也没有，我也问不出问题，但是我就是心不安，我知道我自己没到，这是修行人能看得到的。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涉及到，从教下来说也叫破无明，就是你没法，什么叫无明，就是不明白什么呀，并不存在一个不明白什么，但是它就是不明白，并不存在一个你明白什么，也不存在一个你不明白什么，这才是真相，根本就不存在。太想要那个明白了，这就成了无明。这是无法三自性，然后八识，然后二无我，就是说的是人无我、法无我。这个说的就是我执跟法执，就是说佛呢，它是彻断的 我执跟法执是撤断的，这个就没什么，没什么，这个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一下就知道。二无我就是说的是人无我和法无我，或者说我执跟法执，也就是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。总结起来，楞伽经呢，在这些内容上呢，它在这种角度来阐述真理，阐述的多一点。但是你可不要以为楞伽经给你指出来的这四个东西，绝对不是的。楞伽经说的是无法三自性皆空，八十二无我俱浅，这是楞伽经。所以说啊，达摩就说了，就说这个经典可以印心啊，可以印心。他当时说，就是说到了这个东土啊，看了这么多经典啊，唯楞伽经可以印心啊，可以楞伽，可以印心。那个马祖也说过，马祖说楞伽经啊，它是以佛语心为宗，它就是以那个佛，就是说就是佛的那个说的那个最精髓的经，最精髓的那个，它是为那个为宗的。这个呀，这个就是说都不是语言了，只有心对心呐。就是这个，然后呢，马祖还说了，楞伽是以什么为法门呢？以没有门做法门，人家都是这个，比如说广开一个法门吧，心中心法门等等等等法门，楞伽经这个门，你一看这楞伽山连门都没有，那个城根本都进不去，无门是他的门，无门是其实啊，本来呀、啊、都没有门，没有任何人拦你，对，其实本来就没门。就是杜绝你的意识思量，直接的杜绝你的意识思量。所以达摩说这个可以印心啊，达摩说可这个可以印心。这个呀，就是说的是憨山大师在这里也很有感慨啊，就是说的是宗下的那些就是师匠，就是那些有正量的禅师啊，他教人呢、啊，他直接就告诉你离开心意意识参，必须要这样参。出凡圣路，出凡圣路学，就是出凡圣路学。你不要就是说是现在是凡，你要求一个圣，别往这个路子上走。你这个凡圣你全部不要，别往这个路子上走，离开你的心意意识，不要分别，不要思维啊、不要这个。但是呢，就是说说者只但只标明立法，不知空前。但是呢，后来呢又变成就是一直在说这个，一直在说，他不知道真正的去做，不知道真正的去做，这样就易度了，就是越来越变味了，也悲哀了，也悲哀了。这就是这个憨山大师啊，憨山大师说的这个离心意识这一块，这就是咱们心中心的关照，其实就是关照。关照是不是这样？下坐的时候左思维右分别，思量来思量去，断掉。在我们这儿其实啊，佛法中啊不能够排除那个次第，但是呢在心中心这儿，我个人是认为，就是你要是真论修行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不许讲次第的，不许讲次第的。次第它是根据各种的情况来的，现在针对你的情况就不许讲次第。咱们啊能够接触到心中心的人，我都不认为他是小根器的人，从来都不认为他能接触到心中心的都不会是小根器。小根器的人，他看着心中心他会生一步，这咋能行啊，这还行啊，这还得了啊，他不会来进来的，进来的都是大根器的。你不要再在那个盾法上那个剑法那儿在那儿再来回的那个，要刚开始就打掉，刚开始就打掉。这里也有实力之分，有的人他打得猛烈，他一下子就顿住了，这就是佛地。有的人他打入了之后一会儿又迷糊了，迷糊的程度各有轻重，这就是出第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。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他的这个楞伽阿巴多罗宝经啊，它还有一个别名，它的别名叫做一切佛语心品，一切佛语心品，一切佛语心品，就是说这个经啊，它是一切佛语的心，这个心是核心的意思，中心的意思。这个心呢、啊，在这个佛经里面，咱们经常用这个心。实际上，楞伽这里面他说了一下，这个心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指的是我们的念想，念就是金心啊，这个念，这个叫心，这是一种啊。但是在佛经里面啊，很多的时候有一部分的心是指这个意思，但是有一部分的心是指什么呀？是指的是中心、核心，是指的这个。就是楞伽上就说了，这个是指的是树干的心，就是树干它很大很粗，但是中间的那个心就是指的是那个心。 是那个行，但是它翻译到中国的语呢，它都叫行。实际上在佛经呢，就是在印度语里面，它是有两个词儿的，这一个是心念的心，一个是树干的心，这是两个词儿在梵语中。但是在中国的话里面，它就是翻译成了是一个都是心。那么佛心，一切佛语心品的这个心，就是指的是核心中心。这个经啊，就是讲的是，就是简单来说呢，一切佛语心品，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它的意思就是说是，所有佛说的话的核心。也就是它是对佛说的所有的这些经典的一个提炼，这就叫做楞伽，这就叫做楞伽。所以说楞伽啊，它的特点，谢谢，它的特点呢，就是说它并没有一个非常非常连贯的一个故事性说，它是一个排比性的。就是大会一会儿提了这样一个问题，一会儿又提了另外一个问题，有的问题之间有关联，有的问题之间没有关联，没有关联的这些问题呢，就有点像零零散散的那些想法和问题，实际上呢，就是代表了各自的佛经所讲的一个主题，有这个味道，有这个味道。所以说，这个也可以说是对一切佛经的一个凝练，然后又核心了，这就叫一切佛语之核心，叫一切佛语心品。也叫这个，这就是它的别名。就是说这个楞伽经啊，除了有这个经名，它还有一个别目，对于别目的解释啊，是这么解释的。那么这就是第一项，我们说的是五乘玄义的第一个释名就结束了。我们再看看第二个显体，显体说的是这个，就是说就是你要阐述你的意思啊，总要用文章，总要用文字来说，这就叫做能全之文皆属于名，所全之意由体宗用，体宗用，体曰理性，宗曰自行，用曰化他。用就是用来干什么的，给谁的，自行就是你应该怎么做，体就是你这个理上你讲了一个什么理呀，这就是这个，就是说是五重玄义里面有这个显体，有明宗，有变用啊。体就是用来理，就是你讲的是什么理呀，你讲的是什么理呀。但是呢，虽然是这样的话，你也要知道，我们虽然在这说，我们也是假借语言，别忘了这个，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才设言权便属僧语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儿呢，就是说是我们在这儿说啊，就是说要一于一，不要一于言说，这个是憨山，这个是秩序啊，秩序当时的时候文章里面这么说的。那么说到这个体啊，就是说实际上的话，就说到楞伽它到底是讲了什么理呢？讲了什么理呢？圆融可能马上他就能够蹦出来一句话，叫知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。而心大悲心，知不得有无，就说是，就是人家都说这个佛不是很慈悲吗？佛这个慈悲到底是怎么个慈悲法？怎么个慈悲法？它是大慈悲，大家都知道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但是楞伽经里面呢，它这个大悲是怎么生？它有一个前提，就是它是有智慧的。但是这个智慧呢，并不是有，也并不是无。不是有也不是无，智就是这个智，不可以说它有，不可以说它无，从这个地方生出来的大悲心，这就叫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啊。就是说的是，就这个显体楞伽经说的是这个。但是呢，我在前面又加了一句，在前面加的这一句啊，其实大家一看都笑了，就说是这一句实际上是大家都明白的这一句话。楞伽经到底说的什么？就是加了一句话说，所谓一切法如幻如梦，逗号光影水月，这就是楞伽经啊。你看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大家都知道经，楞伽经说的一样的。所以说后来有用金刚经印心的，佛说的这些经典大家要放心，说的这些大乘经典都是这样。不仅是这样，自从我学了心中心之后，看所有的经典都能从中看到大乘的意思。大乘是佛法的真精神，真精神。一切法，这个一切法可不是有为法或者是无为法，就是有为无为全包括，凡是法，凡是法，凡是一切的，就是说这种的，就是说就是万事万物的运行的规律啊、道理啊等等，这些这都是梦幻泡影，这都是如梦。在按照楞伽经的说法是这么说的，如幻如梦，然后光影水月，光影水月就是光，就像光照下的那个影子，像那个水中的月亮一样，光影水月，这就是楞伽经的原话。楞伽经知道了这儿以后，一切都不可得，所以逗号知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 这样来说就前面说为一切法如幻如梦，光影水月，志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啊，这是我理解的楞伽经说的理，就是说的是这个理啊，说的是这个理。那么它具体的来说的话，它是怎样把这个道理给它拖出来的？怎样把这个道理来拖出来的？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按照秩序的说法呢，它分了五个方面，然后我其中用了其中的三个方面来说它，就说是它怎么把这个道理拖出来的。第一个就是说是正显，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去妄显真，去妄显真，去妄就是说去掉那些错误的，去掉那些错误的，显真把这个正确的显示出来。一般的佛经啊都有这个特点，去告诉你哪些是不对的，然后再告诉你那个对的。你比如说是七处真心，这就是去妄，你说心在哪儿吧，不对，再说不对，再说还不对，全部给他去，然后告诉你真心啊，这个也是真心，那个也是真心，最后一看真心什么，真心变一切处，这就是显真。当你没有那个妄想执着，真心就在变一切处。你有妄想执着，哪哪真心都不对。猛的人一看楞严经吓一跳，怎么阿难怎么说就不对，这佛怎么说就对啊，就是在这儿，真心跟妄心它是一个心，它不是两个心，但是你执着它就成了妄心。这就是所以说教下它的特点就是去妄显真，告诉你哪些是不对的。其实我们观照也有这个特点，你说什么叫观照不好说，但是我先告诉你什么是错的，我告诉你什么是错的，我就好说什么是对的了，一般是有这个特点啊。去妄显真，或者说显真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呢，就像我们说的直指告诉你，哎呀这个就是啊，这是直指，这一类的也叫显真，也叫显真。这个先说第一个，一正体显正体者，就是说的我们先说这个显真和去妄啊，先从显真这个角度来说。那么楞伽经他说的是自心限量，绝代真心是第一意境界为体，就是按照这个秩序啊，就是偶益大师说的是他是以自心限量，以绝代真心为第一，还有一个叫第一意境界，他说的就是这个。它给分成了三块说，第一个就是自心限量，第二个是绝代真心，第三个是第一义的境界。第一义就是佛法第一义，佛法的要义核心之核心，它以这个为体啊，以这个为体。那么自心限量就是一切啊都没在你的心外，都是你的自心所现出来的。这个啊就是说的是楞伽经啊反复的用了这样的词儿，而且它解释了，它是从八个十的角度来解释的。在这个楞严经里面呢，他是这么说的，就是为什么一切是自心限量，你比如说桌子椅子它为什么也是自心限量，其实在楞严经里面它是用的是这个词儿，妄想桌子它就是坚固妄想，它是很坚固，这个就是桌子这一类的妄想的特点，就是它非常的坚固，穿越不过去，这是这个。比如说是还有就是像那个隐忧妄想，就是我们看不着的，这个是指的是这个第七识第八识这一类的非常非常幽微的，我们根本都看不到它，是潜在的。你比如说像第七识它就是流动，它是一直是传输恒审思量，它只能在通过前六识把它给表现出来。你的任何的前六识它都是有第七识的作用，它才能有前六识，它一直在传输，要不然的话你闻不到。你比如说你说啊、哦，你闻到了香味，哎呀这个是木须香，这个是茉莉花香，你为什么知道它是茉莉花香？因为你以前你就知道啊，你以前你闻过它，你知道人家告诉你这什么香啊，你父母告诉你这是茉莉花香，哦这是茉莉花，你知道了，然后你去做了事儿，好多年以后你也从来没有想过，然后你再闻到茉莉花了，哦这是茉莉花香。所以说证明这个东西是隐藏的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这个。所以说有一种的特点是隐忧，到你碰到了镜了，你想到了，哎呀就是这个是茉莉花，当时的时候我那时候多小，扎着一个什么揪揪，然后我的父母告诉我的，这时候就想起来了。所以有的是隐忧的，还有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想法，像诗人呐、作家啊，还有我们有一些心事重重的人，那就是这个特点就明显是什么融通，就是说想法的时候，我们的想法就是说你就是就像我们念咒一样，念着咒呢它还在有，然后呢就是坐在这儿了，明明没有事了，但是想法蹭蹭的往外冒，然后晚上睡着了还有，为什么做梦，就什么都不干了，也不接触外境了，但是呢还是有梦还是第六意识，就是第六意识它离开了前五识的那个外界跟警戒相接触，它还可以独自的存在，这种的这个第六识的这种呢，就是说的这种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况，这就叫融通妄想，融通妄想就是你做和不做事它都有可能有， 然后呢，就是你白天晚上它也都是连接着的啊，连接也都有，这就叫融通。就是这一类的妄想的特点是融通啊，融通，它一直是不管你啥时候，它都有可能有这种想法，这就叫融通，融通妄想。这个是就是说的是说到自心限量这儿，说到自心限量这儿是楞伽跟楞严的不同。绝代真心，绝代真心就是这个真心呢，它不依靠任何的东西，它不是跟任何的东西产生关联才是真心，这就叫绝代。它这个不产生关联，大家可注意啊，不产生关联说的可是还有一点儿，就是不跟佛产生关联，不跟法产生关联。不跟任何的修正产生关联，不跟僧产生关联，真正的这里是在这里不关联，这就叫解脱，这就叫绝代真心。并不是说就是说我们修了一个法，或者我们见到了佛像，或者我们拜了他就有这个真心，这个真心是从来没有变过，这就叫绝代。但是呢，我们通过佛法僧，通过和他们的接触，通过修行，深入的修行，这样才知道了，哦，原来这个从来没有离开过。所以说呢，修行这个叫什么呢？叫这个染污即不得，修正即不无，染污即不得，就是可以通过修正正道，正到了什么？正到了这个本来就有，这不是你的修正可以染污的。你不能说是通过修正你才增加了这个东西，没有修正你没有增加，不会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就涉及到修完千座的这个问题。修完千座了，就是要增加个什么东西，你又明明又增加不到任何东西，就在这儿起烦恼了。可能让你增加一个东西吗？怎么可能？所以心中心是一个彻法，你没有彻的时候，它是有增加的。怎么个增加？法喜，法喜充满。那个修心中心刚开始修的时候，修到半途的时候，两三百座的时候，100座的时候，刚开始修一轮二轮的时候，法喜充满。那个妄想执着减轻的特别的厉害，特别的明显。平时碰到的那些担心害怕的不是事儿，那些事儿全都不是事儿。那时候法喜充满，后来就没有这些了，没有这些了。你再去跟别人说，不好说心中心的好处，不好说。说那些好处啊，实际上啊，你要是从佛法上来讲啊，还都是谤心中心，还都是谤心中心。有好处，那跟世间就没有不同了。世间什么事儿他都告诉你有好处的，没一个没好处的。但是呢，你是接受完了世间的好处就还不够，还得再接触其他世间，就是所以说那个好处不是真好处。所以说这就涉及到修心中心，修心中心的这个什么，修心中心的这个好处的问题是增加了一个什么呀？增加了一个什么？大家想的首先想到增加的定力是吗？是增加的是定力吗？修心中心定力增加了，烦恼减少了，是不是这个？我告诉你肯定是有这个效果，但是呢你不要以这个作为衡量标准，以这个作为衡量标准，你一定会发现你的烦恼还有，虽然少但是还是有，定力虽然增加还是有不够定力的时候。所以这个东西啊是没有直线的，你别从这个上去衡量，这就叫绝代真心。绝代真心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为什么要增加一个什么东西呢？我就不要增加一个什么东西，我照样可以修行中心。你做完了千座照样可以打坐，我就是什么都不图，我怎么不能做？这修行中心千座以后最好了。你要是千座以后图着修行中心图个什么东西，你去修它，就是说越来作用力越小，越来作用力越小，越来越没有什么一个用，没有一个什么用。这就是说的是绝代真心啊，绝代真心就是这个真心，它是孤立立的，孤立立的，孤是孤独的孤啊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，但是它孤立立的，绝不及个依靠任何的东西，它一直在啊，一直在。这个在这个我看看是第二十多品，第二十多品里面佛也说过，佛说我讲的这个道理可不是我发明创造出来的，这个道理一直都有，一直都有，就是古佛说的也是这个道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佛灭了，就是说是你佛法是因为这个众生的机缘，众生机缘没有了，佛法灭了，这个道理它也是一直存在的，就是说的这个真相是一直没有变的。这就是我们要证的，就是这个一直没有变的，这个一直没有变的，这个说白了它跟心中心的心，跟心中心的灭，跟佛法的心，跟佛法的灭都没有关系，当然也跟我们自己的生灭没有关系。我们自己生了死了。